古岭训练记录卷一第十五篇神在教会中的权柄讲时1948年6月23日讲地古岭这几天我们一直看权柄的问题今天的题目真是到家了就是关于神在教会中的权柄在宇宙中有两次的堕落影响非常大第一次是天使的堕落推翻了神的权柄第二次是人的堕落也推翻了神的权柄但是虽然天使堕落了人也堕落了神在宇宙中仍没有将他的权柄收回神可以收回他的同在但神绝不撤退他的权柄他仍然不放松他的权柄神的权柄在什么地方神就在什么地方有地位什么时候神撤退他的权柄就等于撤退他自己天使堕落不能叫神撤退神仍然不放弃他所造之物人堕落了神也不撤退神不放弃他所造的人神仍要管理这世界他在各方面的人事政治家庭的关系上都仍然维持他的权柄制度但在这些关系上神的权柄都不像他在教会中的权柄神要维持自己乃是借着维持权柄什么地方有权柄什么地方就有神所以证明神存在最好的凭据或是说证明神同在最好的凭据就是神的权柄有没有存在教会是维持神权柄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虽然没有将权柄撤退神的权柄仍然在世界上或宇宙中但人是天天干犯神的权柄在这世界上天天有不法的事发生人是天天背叛神背叛神的权柄并且在宇宙中我们还看见堕落的天使邪灵以及撒旦天天干犯神的权柄但这种情形不能一直下去背叛神权柄的事不能永久继续下去所以在神的心意计划和工作里他要在世界上设立他的国度在这一个范围内他的权柄能够通行在这个范围里每个人都服他的权柄没有人干犯他的权柄这一个范围就是天国神的国也就是教会神要在这混乱的宇宙和世界中产生次序出来在教会这个范围里一切都是顺服的是服在神大能的权柄底下的是摸着诸天的这就是教会里的人就是诸天的国神在这里能够建立他的权柄因此教会所负的责任何等大因为在这么混乱中在这么多的背叛里教会是维持神权柄的所以如果连教会也背叛了神就没有路了前几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背叛我们看见他们一再的背叛摩西亚伦直到士师们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完全混乱了以后神就设立以色列国他要从大卫起得着他的权柄但就是大卫的时候也有背叛发生到了所罗门时代已降背叛更大从罗伯安王拜偶像以后直到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他们一直是背叛的直到他们亡国为止所以神在以色列人中建立权柄的事完全失败了400年后从世纪约翰开始天国就传开了努力的人就能进去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神先差以利亚来然后又差自己的儿子来做顺服的标准并且神要建立教会继续做顺服的器皿但今天教会仍然失败教会对于神的权柄仍不够顺服教会对神直接的旨意也不够顺服所以神在地上还没有恢复他的权柄 神的旨意是要教会进步到以弗所四五章那样完全的情形。主必须在这末后的时代在教会中做大事，否则不能把荣耀的教会带到神面前。一个人必须碰着神的权柄，不违背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背叛的灵，才能够按照神的原则侍奉神。不然，你的工作、讲道、侍奉都没有价值，因为你走的是撒旦的原则。这件事是太大的一件事。或许有的人受不了这样的话。今天我只稍微说一点，什么是国度，或者说什么是教会。国度和教会乃是一般在地上维持神权柄的人。神的权柄乃是建立在教会中，因为教会是出熟的果子。如果教会也背叛神的权柄，神的权柄也就无法建立起来。我引一个不好的比方，蒋先生预备统一中国，就建立黄埔军校，训练军队，完成了统一。但如果还没有统一，黄埔军校就先变节了，背叛了，那怎么办？统一就一点也没办法了。神的旨意乃是要从教会开始，起头建立他的权柄。在神的计划里，他要把他的权柄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教会中。有一天，神要这世上的国都变成主基督的国。所以，如果教会背叛，不彰显顺服权柄的见证，那就完全破坏了神的计划。学习在各方面服权柄，所以神必须得着一般人，在政治上是完全顺服权柄的。如罗马书13章1至7节所说的，当纳粮的纳粮，当上税的上税，当惧怕的惧怕，在家庭中也看见权柄的次序，做顺服的妻子，顺服的儿女，顺服的仆人，并且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形都站在他的地位上服权柄，就是这种行为和态度乃是最好的见证。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情形都是顺服的，在这世界上就再找不到别的更美的事了，因为这样的人乃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的人。这不是你顺服哪一个人的问题，乃是因着你顺服神，你不得罪你灵里的感觉，你就顺服代表的权柄。认识权柄的人，无论在何处看见权柄，他就顺服。如果有弟兄只听一个人的话，而不听别人的话，他就没有用处，因为他只是顺服人，而没有看见神的权柄。如果一个人碰着神的权柄，他在任何的权柄下都能顺服。我们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服在权柄底下。譬如在福州有一弟兄只听某弟兄的话，另有某弟兄不听陈正两位弟兄的话，在上海有一姊妹单听汪李两姊妹的话，那样做只是顺服人，并不是顺服权柄。顺服权柄是不碰人的。比方你在厨房里就必须看见那里有权柄，你在办公室里也必须看见那里有权柄。在教会里，哪里有管理的弟兄，哪里就有权柄，处处都有权柄的制度。如果有人认为他只是顺服一个人，他就根本还没有看见权柄。顺服权柄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乃是顺服一切的权柄。我们必须有权柄的感觉，不是客气客气，乃是必须有顺服的灵，有顺服的感觉。一个碰着神权柄的人，每次遇到权柄就能知道。例如管厨房的姊妹有权柄，在厨房里你就必须听她的。这不是像世人一样态度客气一点，不得罪人，这乃是一种权柄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自然的，就好像手扭了，你自然就觉得痛，是自然而然的感觉。一个认识神权柄的人，一碰权柄就立刻知道。 如果一个弟兄说其他人的话不对，必须长寿弟兄汪姊妹讲两句话就对了，这样说的人乃是在属灵上一窍不通的人。神在地上乃是要得着一般不干犯权柄也不背叛权柄的人。如果一个人真认识权柄，他的顺服就是自然的。这不是客气，客气不是基督人所当有的，乃是应当有顺服的感觉。这样在教会里的配搭就是顶自然的，否则教会就是乱的。即使你听十个八个人的话也是乱的，你乃是要听所有的权柄。在教会里你不听话是乱的，你只听一个或几个人的话也是乱的。你有没有碰着权柄乃是整个的问题。神今天在地上所维持的是什么呢？就是权柄。如果一个人破坏了神的权柄，任何的工作、奉献、侍奉、热心都是背叛神的权柄，都是干犯神的权柄。我们如果不感觉背叛、干犯权柄是可憎恶的，在工作上就没有用处。神是维持他的权柄，我们若破坏神的权柄，我们就根本没有路走。这件事你在神面前必须先有彻底的解决，若不然你在古岭山上也许不出事，但是在山下必要出事。一个人有了不对，或许在某一地方不出事，但到另一个地方就要出事。在烟台的弟兄若只听长寿弟兄的话就还不够，必须在任何地方都遇见权柄，都听话。你如果要在各地都能听话，就必须看见神就是权柄。你必须看见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权柄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人实在不知道什么是权柄。权柄是说不出来的东西，就像神一样的奇妙。但是碰着权柄的人就觉得是碰着神。为什么呢？因为神退到自己里面是灵，神出来的时候就是权柄。我们在这里乃是说碰着权柄的问题，不是争论说谁该听谁的话。如果有人只是争论说谁该听谁的话，求神怜悯，这乃是堕落。一个做工的人必须问是否听神的权柄，不是我会讲，能感动人，能安排事情就能做工。有的姊妹顺服弟兄难，有的妻子顺服丈夫难，有的儿女顺服父母难，有的奴仆顺服主人难，这是因为他们所碰的只是人。扫罗必须被主光照，在地上仆跌下来，才能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一个人一看见权柄，一切不行的警察、不好的政治、不好的丈夫、不好的父母、不好的弟兄姊妹等，这样的思想都过去了。一个人一遇见权柄，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遇见权柄，顺服权柄才有出路。如果权柄的问题不解决，他底下就没有下文。顺服权柄的性情。凡是认识神权柄的人都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就是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必定先找权柄。他总是先问谁是权柄，因为他里面有要求，我在这里要听谁的话。这不是口里说这样的话，乃是里面有这种要顺服的要求。顺服乃是他的性情，听命乃是神儿子的特性。碰着权柄的人就是这样，在任何情形之下，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去找在他之上的权柄。他到任何地方都看见神权柄的安排。如果在任何地方有许多这样的人，就产生出次序来。神在宇宙中，在世界里，在教会里都安排权柄的次序。你看得上眼也好，看不上眼也好，你觉得也好，不觉得也好，你都要说感谢神，我找到顺服的对象。并不是你遇到的人如何，乃是他身上的权柄如何。你如果不能顺服，你不能说你不知道有权柄这件事，你只能说你是背叛的。 一个人有没有顺服，在认识权柄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说找顺服的对象，不是要你去找一个钦差来顺服，乃是任何的代表权柄你都要顺服。我们到哪里去，在任何场合都必须找顺服的对象。一个弟兄或姊妹如果说，对于某某人我实在服不下来，那么他做基督徒的性质根本就不对。主耶稣小的时候在家里顺服父母，当他30岁出来传道时，有一次一个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主要不要纳税？彼得自己回答收税的人说，纳。当彼得进入屋子时，主先问彼得，世上的君王向谁收税？是向外人还是向儿子？彼得回答说，向外人。主说，那么儿子就可以免了。但主因怕人见怪，就叫彼得去钓鱼，从鱼口中得银子来纳税。这件事给我们看见权柄。主是神的儿子，他未显明自己时，人不知道。按照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可以不纳丁税，但为避免别人被半跌，他还是纳。主未显明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时，他还是顺服在地上的权柄之下。他是儿子，不好纳丁税，因为他若纳了，就表明他否认自己是儿子，所以他不自己拿出钱来纳，乃是用另外的方法，就是从鱼口中拿出纳税的银子，并且不只纳了他自己的，连彼得的一份也纳了。当主耶稣受大祭司审问时，起先一言不答，但是当大祭司指着永生神要他回答时，他就回答。这也是主顺服在权柄底下的榜样。主耶稣的性情是这样，神使我们做他的儿子，也有神的性情，就是顺服的性情。你里面要顺服，这乃是你的特性。已过我们看重圣洁太多，看重权柄不够多。今天我们要着重看见权柄的事。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性情乃是能听话、能顺服的性情。如果我们不顺服、不听话，我们里面就难受。你若不顺服，你里面必定觉得无法过去。今天如果有许多顺服的对象，你却不顺服，我就要怀疑地请问你，你得着的是什么生命呢？在这里，我要先向你们认错。过去我有许多话不敢说，我知道时候到了，我要重重地说。你如果有心要顺服，你里面的味道是何等好呢？当你原本生在污秽中时，蒙神拯救，走上圣洁的道路，你就觉得这是何等好的生命，这叫你里面觉得舒服顺畅。同样的，今天你如果被神带领，愿意顺服、要顺服、寻找顺服、顾到顺服的灵，你就要觉得这比由污秽进入圣洁不知道更好多少。你因此要有何等的喜乐呢？你要大声的赞美感谢说，顺服真是甜美。我们弟兄姊妹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不顺服而不喜乐、不舒服，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顺服而喜乐舒服。自然我知道有人在一些情形底下顺服是非常困难，不知要流下多少眼泪。但那时如果你仍然顺服，即使擦着眼泪顺服，你也会觉得喜乐甘甜。我们要求主叫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乃是顺服的生命，做顺服权柄的见证。今天神要求我们在各种情形、各种时候、各种环境中，都要站在自己的地位上，顺服神，顺服神所拣选的人。神需要这里有一般人是能够顺服代表权柄的。神盼望有一般人，只要神的权柄有一点动，就知道权柄在这里。这样的一般人是能顺服、能听话，是维持神的权柄的。他们处处都寻找权柄，顺服权柄，不做被盗被逆的人。 若是这样，神在这里就有见证。神今天所急切要得着的，乃是有神权柄的彰显，也有人顺服的见证。神的权柄和人的顺服合起来，就成功神所要的见证。如果在这里有三五位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权柄和顺服，神要有何等的荣耀。今天到处都是声音，到处都是话，到处都是混乱，到处都是摩擦，到处都有悖逆的事。但如果我们能看见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看见神的权柄，也顺服神的权柄，这会有何等的不同？这就叫人要碰着一个东西。如果一个地方有顺服神权柄的见证，就越过越看见神的权柄彰显在那里。所以权柄明显不明显，就看顺服不顺服。顺服如果明显，权柄就彰显，神也要彰显出来了。甚至连许多过路人也要看见我们的地方教会不一样，人要说在这里有神。这就是我们见证的路。比方一个住家有家长，有权柄与顺服，人一到这家所看见的就是有次有序。无论我们到哪里，都要看见权柄。全世界的人都是背叛的，背叛乃是人的本性。人如果顺着本性而行，就是不顺服。今天人都喜欢说，现在乃民主时代，是我们做主。人的肉体是何等的喜欢悖逆，喜欢顺着本性，不喜欢顺服。但是一个看见神权柄的人，一看见背叛的情形，他就立刻知道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在诸天之上做神。所以神的权柄必须通行。我们怎能高抬自己，想要做主，想要与神同等呢？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是野的人，背叛的人。想想从得救以后多少年，我们在那里作乱被盗，没有好好的配搭，多少年仍是单独的，仍是悖逆不服的，我们要为此认罪。教会在权柄的事上不解决清楚，下文就没有任何工作，侍奉就不能做。我要喊，要说一千次一万次，在教会中要有顺服的见证。传神话语做执事的人，每一次传神的话语时，里面都要相当的敏锐。如果你在聚会中传顺服的道，碰到有人是反对的，有人是背叛的，有人是不服的，你就会有感觉，你的话就种不下去，你觉得你的灵就退下来，你无法畅快地把话说出去。关于妻子顺服丈夫，奴仆顺服主人，儿女顺服父母等，我在台上已讲过许多次，还没有一次是觉得没有反抗的。人如果没有碰到神的权柄，你一碰到他，就觉得他身上有一个硬的东西。一个耶稣的见证不存在于道理怎样，也不在于明白道理与否，乃是必须有一般人，不只是圣洁的人，公义的人，有爱心的人，并且是能够让人看见顺服的灵，是顺服权柄的人。真理讲得清楚，并不是我们的见证，乃是顺服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才是真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如果能够看见这光景，神就能把他的权柄建立在教会中，神就有一条大路好走。如果各个弟兄姊妹处处时时寻找顺服的对象，整个教会在神面前都是蒙头的，没有一个人有意见，没有一个人随意说话，没有一个人任意出主张，到处只看见顺服权柄的事，这是何等的美！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如果今天在地上什么都能建立，就是这个不能建立，我们的侍奉就没有任何用处。今天世界上和教会里有许多的翻译员，就是传通。传通就是把你不懂的话翻成你懂的话。今天权柄的事如果不传通给你，请你来山上，就是要你的命。今后你应到处去找权柄，找权柄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不是一坐下就想自己做主、做头、当家或出主张。 如果从今以后在教会中有这样顺服权柄的彰显，这要给神何等空前的大怒！人看见了就都要匍匐下拜。在许多地方你能看见有弟兄姊妹相爱的事，但你看不见顺服的事。如果弟兄姊妹在一起，一面彼此相爱，一面又有顺服，这是最美的事。单有顺服权柄，没有弟兄姊妹相爱，是天主教；光有弟兄相爱，没有权柄顺服，就是弟兄会。如果既没有弟兄姊妹相爱，也没有顺服权柄，那就是更正教。所以在基督教里有三种情形：天主教、弟兄会和更正教。我们不应是其中任何一种。我们不是牺牲弟兄姊妹相爱而顺服权柄，也不是光有弟兄姊妹相爱而没有顺服权柄。我们盼望神怜悯我们，使我们弟兄相爱更加强，并且还要加上顺服权柄。我们必须时时站住自己的地位，顺服权柄。这就是见证，就是今天难得的事。今天在世界上，在宇宙中，都没有这样权柄顺服的见证。所以神在教会中设立权柄，他盼望能在教会中彰显他的权柄。多年来我们有太多的混乱、不服和背叛，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他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制度，使我们能做顺服权柄的见证。